你一定遇到过这样的情景，就是那个在办公室或者朋友圈里，你自认是个对谁都很好的老好人，对吧？
对，就是那种几乎有求必应的人。
没错，只要别人开口，你就是帮到底，带饭呢，替人顶班呢，甚至帮同事处理根本不属于你的琐事。但是，你这种不断退让和付出的真心，往往不是对方的感激。
确实，这其实是个很扎心的现实。
你想啊，你帮某个同事做了整整100次杂事，就因为第101次你实在太累了没帮上忙，对方不仅没有体谅你，反而对你表现出愤怒，觉得哎，你怎么突然变了？
对，他们会觉得这点小事儿都不帮，真不够意思。
就是这种感觉。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在这个世界上善良本身错了吗？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种可以说是致命的误解，这也是我们今天探讨的核心使命。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份材料非常特别，它完全颠覆了惯常的认知。
没错，我们拿到了一份极其硬核的原材料，来自 YouTube 频道孙子说的一段解析视频，叫做《看透人性，你的善良必须要有底线》，孙子兵法。
这份材料真的是，怎么说呢？赤裸裸地剖析了人际交往的底层逻辑。
他直接用2000多年前孙子兵法的战术视角来审视我们现代人的社交。我们的目标就是找出为什么无底线的善良正在毁掉你的人生，然后提取一套能让你夺回主导权的策略。
这份材料之所以震撼，就是因为它剥离了所有的心灵鸡汤，它把职场博弈直接放在了战场的语境下。比如他引用了《九地篇》里的一句话，叫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
稍微等一下，这句话大家在影视剧里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呀，这不就是教古代将军怎么把士兵逼入绝境来激发战斗力吗？这跟我们平时对别人好有什么联系？
绝境激发战斗力只是表象，这份材料剖析出了背后的心理机制，就是说人只有在感到痛，处于一种退无可退的境地时，才会真正懂得某样东西的价值。
你的意思是，如果你在一段关系中总是无条件满足别人，对方就不会觉得失去你有什么痛感？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你不给对方施加任何压力，你以为你在对他好，其实你是在悄悄摧毁他对你的敬畏心。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生米恩斗米仇，对吧？
没错，非常典型。
这就好比你想啊，你每一天早上顺手给同事免费带一杯高级的精品咖啡，第一天他可能感激涕零，觉得你是天使，但是连续带了一个月之后呢，
这杯高级咖啡在他心里就变成了出厂设置，
就是理所当然了。如果哪天你忘了带，或者咖啡冷了，他潜意识里不仅不会感谢你这一个月的付出，反而会抱怨你今天怎么这么不靠谱。因为这种没门槛的付出价值早就归零了。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原材料极其犀利地指出，当你无限度满足别人的贪婪时，出现这种被反咬一口的局面，怪不得别人，只能怪你自己。
是，这话听起来有点像受害者有罪论啊！我出钱出力搭时间去对别人好，最后我被辜负了，居然还要怪我，这还有天理吗？
怪你是因为你违背了兵法的核心逻辑，就是你没有先建立起自己的势，没有势的善良，说白了就是一块肥肉。
是，这是指什么？
当你在任何条件和压力的情况下给予恩赐时，你实际上是把这段关系的主动权全盘交给了世界上最不可控的东西，也就是对方的良心。
也就是说，施不是教我去攻击别人，而是像物理学里的引力一样，别人围绕着你转，是因为你的质量和引力足够大，而不是你没钱求着别人关注你。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良心这种东西是最容易在习惯和安逸中腐烂的。材料里有一句极其刺骨的论断，你以为你在广结善缘，实际上你是在训练别人如何消耗你。
哇，训练别人如何消耗你，这块真的让人后背发凉。如果把关系建立在别人不可控的良心上，是死路一条。那到底什么才是关系中最稳固的基石？
这就带我们进入了材料中极其冷酷的下一个阶段，情感赌博与利益下棋。
孙子兵法军争篇里有一句话，对吧？
对，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这八个字揭开了社交最底层的面纱。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詹丈有意思的来了，材料里举了一个关于忠诚与背叛的例子，我看完倒吸一口凉气。他说，所谓的忠诚，通常只是因为背叛的代价不够高。
没错。
你可能觉得你绝对不会为了区区500块钱去背叛你的公司，但是如果有人给你5亿呢？
5亿足以让绝大多数人背叛自己坚守的价值观。这揭示了一个驱动轴，背叛往往是因为背后的利益天平发生了严重的倾斜。
也就是说的是，你用空洞的感情去绑住一个人，这其实是在赌博。
对，赌对方那颗随时可能会因为诱惑而变质的良心。
就像在自己枕边放了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定时炸弹一样，太可怕了。
但如果你是用利益去驱动一个人，那你就是在下棋。下棋是动态的，你通过每一步不断更动对方的利益，让对方因为想要更大利益或者害怕失去现有利益而理性的选择留下来。
顺着这个利益下棋的逻辑，我突然想到一个反直觉的社交现象。你有没有发现，谈判桌上那些脾气古怪、看起来极其难搞的人，最后往往能拿到更多资源？
而且大家反而更信赖这种人，对吧？
对啊，相反，那些处处陪着笑脸、什么都行的人，最后往往什么都捞不到。
因为难搞的人有清晰的界限，别人在互动时生怕踩到底线、失损利益，从而更加小心谨慎。这里材料点出了人性的贱性，轻易得到的不会珍惜。
只有那些翻山越岭、付出极大代价换来的才叫恩惠。所以大家的这种小心谨慎反而转化了一种尊重。
是的，社交高手不谈空洞的感情，只谈资源的互换。
但是等一下，既然界限这么重要，难道我们每天去上班就要对所有人怒目而视，随时准备吵架吗？那样我恐怕活不过试用期吧。
当然不是让你变成刺猬，袁才亮用古代将领的智慧给出了答案。孙武警告过将领，你可以关怀士兵，但前提是你必须已经在他们心里建立了极高的威严。
先立威，后施恩。我记得材料引用了《地形篇》的原话，
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这句其实很生动，如果你一味的爱护别人却没有敬畏，就像养了一群没用的骄兵，或者说被宠坏的熊孩子，上战场肯定全军覆没。
放到现代社会，一旦你被贴上好说话的标签，你就是这场博弈里第一个被牺牲的戴罪羔羊，因为牺牲你的成本最低，你不会反抗。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善良如果没有威严做支撑，就成了软弱的妥协。我们真的不要试图让所有人都喜欢你。
没错，真正有价值的善良从来不是无条件给予，而是你有能力选择给谁。
这认知太颠覆了，不过理论再透彻也得能落地呀。我们该怎么从随时被牺牲的炮灰变成执掌全局的帅？
原材料提取了四大硬核策略。第一步，学会藏，也就是行人而无形。
藏？藏什么？藏实力还是藏情绪？
都要藏，制造信息不对称，不要一上来就亮出所有底牌和善意。神秘感是你最好的护城河，潜意识就会产生天然的敬畏。
稍微等一下，如果我只是藏，每天在公司里保持神秘，别人叫我帮忙也不说话，那我这不叫深不可测，我这叫职场混子吧？老板看不透我，直接把我开了。
问得好，所以紧接着是第二步，建立不可胜的机制，也就是制造稀缺。你的好和专业必须极高门槛。
也就是说，把我的帮助转化成稀缺资源，是对方必须通过努力证明价值后才能赢得的奖赏。
对，不要提供免费午餐。但这也带来第三步，你凭什么制造稀缺？你需要掌握关键的战略枢纽，
也就是材料里说的那个生死门。
对，成为核心节点，提供一种决定性的价值，成为解决根本问题的人，而不是处理琐事的人。
哎，我太有感触了。我打个生动的比方，你想一想，公司 IT 部门里唯一懂核心服务器架构的那个工程师，他平时不怎么笑，也不给大家买零食讨好水，
但是没人敢惹他。
对呀，因为他的核心不可替代性就是他的护盾。
大家为了自己的系统不崩溃，算计利益后都会自发地尊重他，甚至主动维护他的尊严。他根本不需要当老好人。
这个比喻太绝了。如果我们将这与大局联系起来看，即使你不可替代，人性还是会试探底线的。这时候就需要第四步，计算背叛成本，
让对方意识到踩我底线的损失远大于占便宜的快感。
没错，你要让别人知道你的不帮忙只是第一步，你的反击或离去才是他根本承受不起的后果。当你拥有掀桌子的决心和反击能力时，你的仁慈才会有重量。
这时候的善良才是主动选择，而不是毫无办法只能假装仁慈。
是的。
哇，这场深度解析真的是醍醐灌顶。我们快速收束一下精华，看到人性不是为了变得冷血，而是为了不再被感情勒索和道德绑架。
没错，
人性经不起考验，只能顺应和引导，把心中的毛磨砺，在温和的外表下藏着随时可以翻桌的决心。
是的。
哇，这是这份材料带来的最大震撼。不过在今天的讨论即将结束时，我想缓缓地向你抛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今天我们一直在谈论如何对外界、对他人设立底线和计算背叛成本。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把这套利益互换与底线原则应用到你与你自己的关系上呢？
应用到自己身上，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否经常对自己的目标和承诺妥协？比如发誓早起去健身房，结果闹钟一响就按掉了。说好要看书，结果刷短视频顶不下来。
哇，这真的太扎心了。
你这么轻易地违背自己，正是因为你对自己太无底线了，违背诺言的背叛成本太低了。你是不是那个一直在过度消耗自己潜能的老好人？
天哪，这也太颠覆了。我们不仅对别人没有底线，对自己也是最没有底线的那个烂好人。希望你带着这个极具颠覆性的问题去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今天的探讨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